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复活节假期，也是 school holiday。那相信很多人都有外出游玩的这个打算哈。那我们本期的生活杂志就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跟我们盘点墨尔本周边比较好玩的景点。焦露你好，
一会儿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本期节目有什么好玩的景点来推荐呢？
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距离墨尔本市中心也不远，其实，在我们维州也算是一个，享有盛名的一个风景点吧，它的名字就是 Haying Rock，肯定很多人知道，又叫悬崖保护区啊。它呢，距离就是墨尔本市中心北部大约100公里，它是属于马其顿山脉风景区的一部分。这个 Haying Rock，也就是这个悬石呢，它有长达600多万年的历史了，在悬岩发现的这个考古证据上可以看出来呢，就是原住民使用和占领，这个悬石风景区这一块呢，已经至少要1万多年了。所以呢，就是说作为一个靠近部落边界，并且呢有可靠水源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呢，它是一直是作为这个原住民进行一些就是敬拜仪式啊，还有其他一些聚会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其实呢，就是早在1843年的时候，那这个景点就有了第一张地图。后来呢，就是在1844年制作完成。1857年的时候呢，大部分这个悬崖的地段呢，就是被购买，并且在1860年代开发为这个休闲胜地。那这个 Haying Rock 呢，就是成为聚会的热门场所。同时呢，在1885年的时候，还成立了这个悬崖赛马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呢，每年举办2次比赛。可喜的是呢，这样一场赛事其实一直是持续到今天的。
那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当地的澳洲朋友啊，他就告诉我有这个悬崖的存在，但是我一直没去过。但是我听他说有一部电影好像跟这个悬崖还是有关系的，是吗？
对，有一部电影叫做《悬崖下的午餐》，它是在1975年上映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剧情片吧，当时呢，就是这部电影的确是引起轰动的。那么它的故事情节呢，其实就是讲就是发生在这个 Haying Rock 的一群就是女中学生，就是不明原因的失踪了。那么也有很多的游客，包括很多的这个观众呢，在看了这个叫做《悬崖下的午餐》的这个电影之后呢，他觉得就是在攀岩的时候，甚至还能感受到这个女孩们的这个精神。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很多人会觉得很神秘的一个故事，有些人很多人也会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他讲述的是在1900年的情人节，澳洲一所女子住宿学校呢，他们组织了一次野餐，地点就选择在这个悬石这边。故事中呢，就是这些人物呢，就是这个学校的女生们。那么当时呢，是历史背景是英国的这个基督文化正在一步步渗透到澳大利亚人的生活。那么同时呢，也唤起了就是女孩子心中就是对那份摆脱束缚的渴望，渴望自由的思想呢，也就在慢慢的这个传播开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校长就组织了一次外出的这个聚餐。那么他们又选择了在当时这一块是荒无人烟的，同时也有一点充满危险的这个悬崖，在这个又是神秘又带点诡异的地方呢，就是三位女孩就失踪了。那从此以后呢，人们就再也没有找到她们。那么这部电影呢，尽管它的故事情节很多人也会觉得那可能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怎么样，但是这部电影呢，它是在澳大利亚的电影史上它是有重大贡献的。一个呢是它的这个摄影是非常优美的，它是展示了澳大利亚的这个独特的风光。第二点呢，它是弥补了就是这个欧洲传统和澳大利亚作为新大陆固有的神秘文化之间的这个差异。同时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影片呢，它的那个唯美风格，还有精致准确的构图，还有它的用光和它的精致的这个慢镜头，就是他是这部片子是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的最佳摄影奖的，同时呢，就是这部片子也是为70年代的澳大利亚电影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听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我要必须看一看这个电影了。那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它真的是给这个悬崖啊铺上了一层非常神秘的色彩啊。那我们平时大家去这个悬崖玩的话，可以做些什么呢？
对，因为这个巡演我是去过好几次的，那我印象是比较深刻，就是说，可以去走一走一个著名的叫做 Pinnacle Walk，然后一直走到这个巡演公园的这个山顶，一路上呢，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很奇奇怪怪的形状非常独特的这个很大的一块块的这个巨石。那同时呢，它是也给大家就是很多有这个婴儿手推车的这些游客呢，也想得非常周到，它有专门的这个步行道。可以穿过保护区，那么大家可以近距的接触动植物。那很多的游客呢，之后还会到这个公园的咖啡厅，享用午餐和咖啡、蛋糕，还有葡萄酒。那么还有就是很多人也会到这个悬崖公园去野餐和烧烤，甚至呢，如果是团体比较大的话呢，大家可以预订一些带顶棚的烧烤野餐的这个场所。同时呢，很多喜欢钓鱼的这个游客呢，也喜欢在大坝钓鳟鱼，所以呢，就是说也可以就是带上钓竿试试运气吧。然后呢，整个这个登顶的过程呢，我是感觉就是对于一般的这个，无论你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健身爱好者，还是这个专业的这个运动员，大家都可以觉得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速度吧，我觉得就是完成一个难度并不大的这么一个徒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在这个悬崖保护区呢，它是有很多的野生动物的。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呢，会看到这个玫瑰、茄和凤头鹦鹉。那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哺乳动物也会在这里，包括很多典型的本地物种，比如是考拉、袋鼠、小袋鼠。另外还也能有机会看到针鼹。
平时在这个悬岩这个保护区有什么其他的活动没有啊？
在这个悬崖保护区呢，它也是经常有一些在一些包括元旦，和澳大利亚日呢，这里会举办一些什么老爷车展示啊，还有趣味跑步，还有一些户外的音乐会，还有可以也在这里可以观看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电影《悬崖下的午餐》，也同时呢也可以参加就是有一些露营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呢，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导游组织的一些夜间徒步旅行。
这个我从来还没有去做过，这个也可以值得一试。那除了这些周边方不方便呢？比如说要买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咖啡呀，或者面包啊，什么之类的。
对，这个悬崖咖啡厅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无论是在冬天还是夏天，因为它就是步入它就是坐落在保护区内，包括冬天它有火炉，然后夏天的话也有户外，同时呢也有遮阳伞，同时呢它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带上自己的这个宠物狗狗到时候也可以和狗狗一起享受一下这个咖啡厅的这个浪漫的气息吧。悬崖公园的开放时间呢，基本上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那么节假日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注意特殊的开放时间，还有就是入口大门一般是在下午4点前关闭的，所以呢，就是而且所有的访客呢是必须在5点前离开，如果是经常访问的游客呢，可以不妨购买一张 Hanging Rock 的年度通行证，这样就是说你等于是可以随时去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带上你的宠物狗狗，要记得一直用这个皮带拴住。就是不允许狗狗在这个山顶步行的小径上，或者是直接去攀岩这个岩石本身，因为这个岩石和那些树林，它是本土动物的这个家园。还有有一个就是以悬岩为背景呢，其实这里是可以举办浪漫的这个悬岩婚礼的，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也是可以去查询 Hanging Rock 的这个网站，看一下，就是如果想要在这里举办婚礼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情况。
谢谢焦露。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要准备去悬崖保护区游玩的呢，要注意刚刚焦露说的这几点注意事项了。谢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上一期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露给我们分享了这个墨尔本周边一些比较好玩的景点。那上一期我们谈到了这个悬崖保护区。那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期的，那焦露，有没有其他好玩的地方给大家分享呢？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在附近的，甚至于就是今天推荐的这个管风琴国家公园。其实，如果你的行程就是比较紧凑的话，是和上周我们介绍的这个悬岩公园可以放在同一天去游玩的。这个我今天要给大家的介绍的这个叫做 Ogen Pipes National Park，也就是管风琴国家公园。
那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叫管风琴呢？
对，因为这个管风琴国家公园，它的名字来历呢，是因为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岩石啊，它的这个岩石就是它的排列就非常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管风琴，它是有很多的这个音管啊排列组成的，就是所以这个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莫过于类似于管风琴排列的这个石头。那这个石头呢，它其实又被专业人士称为是玄武岩，是公园最大的这个亮点。
那我们去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儿呢？在那儿。
对，那首先呢，这个国家公园离墨尔本市中心也不远，它就是在墨尔本市西北，就是20公里的一个叫做 Keilor North 这个区。那么，管风琴国家公园呢，我们去看呢，很多人也会好奇，它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形成这样像管风琴这样的石头？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来历。据说呢是大约在250万到280万年间呢，火山喷发的熔岩填满了河床，那它冷却后呢，就形成了很多几层楼高的这个管排，就好像就是竖立在这个舞台中的这个管风琴，所以呢，大家就给这个石头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做管风琴石。那么这个公园呢，也因此就是命名为管风琴国家公园。那么我们到这个国家公园呢，就是说，除了看到这个独特的这个地貌特征，看到这些就是一排一排的这个竖的这个管风琴形状的这个石头呢，同时呢，这个公园它也是有多种多样这个动植物的，那它还有一条叫做 Jackson Creek，也就是杰克逊小溪，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个小溪进行徒步。
那这个比较适合一日游哈，那周围是不是还是有很多那种野生动植物？
对，因为这个公园呢，它除了它的这个玄武岩的这个管风琴是被称作大地母亲的这个乐器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公园它也是被这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自然遗产类保护区。那么，除了管风琴之外呢，它的动植物品种是非常繁多的，有袋鼠、澳洲野狗、虎猫、袋狸、鸭嘴兽等。那么，我是也是去过几次，就是看到它是一年四季的话，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很多的野花盛开的，整个人就是会觉得特别的放松。
那这个管风琴国家公园跟原住民的文化有没有联系呢？
对，这个管风琴国家公园呢，它是原住民里面，是乌伦杰里人的这个民族的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所以呢，它是位于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火山熔岩流之一的最东端，它从墨尔本边沿延伸到维多利亚州的西部的边界，全长有350公里。
哇，那这个营业时间，一些信息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国家公园呢，它本身是不需要支付门票的。它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6点。那我去过的时候呢，我是看到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如果到早的话，不妨就在外面等候一下。到了规定时间，它自然那个大铁门就打开了。
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玩的景点分享？
还有一个就是靠近海边的，那我们假期的话就特别喜欢是去海边，因为本身澳大利亚人无论这个春夏秋冬，不管怎么样都喜欢要到海边去走一走。那么，鉴于澳大利亚人喜欢海的这么一个特质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位于 Mornington 半岛景区的，在 Dramana 小镇上的一个叫做赫伦斯伍德花园的一个地方。
这地方我去过，挺
看
漂亮
过。
的，嗯。
那这个花园呢，它是建于1871年的，因为它是依山临海，又被大家誉为维州地区建筑与花园设计景观完美结合的一个典范。那它的花园呢，从建筑到层层叠叠靠近大海的这个景观呢，是出自一位专业设计师爱德华之手。
确实，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记得。 还是一个下雨天，但是别有一番情调。里面有很多这个植物，然后有种子。我当时还记得我买了一些种子，不过现在都还没种下去。
既然丽华提到这个种子呢，我们也要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啊。那这个花园呢，也是第一个在澳大利亚获得有机认证的花园。它拥有很多的这个产品，有超过130种的这个球根花卉，30多种食用球茎的植物，还包括了200多种果树啊，450多种观赏多年生的这个树木、灌木和玫瑰。龟还有超过100多种的花卉种子品种，包括还有300多种蔬菜。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和这个种植的这个就是树木啊、果树啊这些那么相关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是澳大利亚最受尊敬的园艺组织，叫做 The Diggers Club，是它的所在地。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Diggers Club？我当时我有印象，但是我没有深入去了解过这样的一个 club。
对，The Diggers Club 就是花园俱乐部呢，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花园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呢是成立于1978年的，它的目的呢就是拯救古老的蔬菜品种，同时呢也致力于保护一些珍贵的被大家称为叫做传家宝种子啊，同时呢也是保持这个优良的园艺传统。俱乐部呢目前是澳大利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园艺俱乐部，现在这个私人的花园已经成为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在世界各地拥有6万多的会员。
难怪我当时我记得我买的是韭菜的种子。我知道韭菜其实在澳洲本地啊，本地的人好像不是他们的日常的蔬菜。除了这个，我记得有苗圃，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古堡。
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花园有这个商店出售那么多的种子，也讲到这个苗圃。其实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与这个知识渊博的工作人员交谈，并且获得这个专业的园艺方面的建议。那么这个地方呢，它还拥有完备的这个种子和植物系列的很多相关的这个可以食用的一些花园使用的一些就是书籍呀，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平时会用到的一些花园相关的一些小工具。
这个非常棒，特别是对于喜欢这种园艺啊，或者是花卉、植物类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好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那种打卡地，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那同时我们还一定要推荐一下这家咖啡馆，它的名字叫做 Fork to Fork，它就是在这个历史悠久的这个房屋内，它是周围被这些令人惊叹的这个花园美景和海景围绕的。更加有意思的是呢，就是它的菜单是每周更换一次的，这个非常难得。那么它的菜单上的很多的这个菜呢，是来自于花园最新鲜的有机蔬菜和水果，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搭配当地的农产品和葡萄酒。
这个确实是我们在最后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旅游景点。
接着要推荐的这个景点呢，它也是在这个摩尼腾半岛国家公园内的，它是位于墨尔本东南大概90公里处吧，是一个地方叫做 Cape Shank，很多人可能记得是有一个灯塔，对。那么这个 Cape Shank 呢，它最知名的这个标志就是 Cape Shank 灯塔，这个灯塔呢是建于1859年的，它是维多利亚州的第二座灯塔。那么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呢，它是从1859年以来呢，一直是为航运服务的。它是由磨光的这个石灰石和砂岩建造，因为它的这个原始机制呢，保存得非常完好，所以呢，就是至今它其实还是在工作的。那么，这个Cape Shank 这个景区呢，除了这个灯塔呢，其实因为我去步行过几次的话，给我感觉深刻，就是它因为是在摩尼腾半岛的这个最南端，它是将这个巴斯海峡的这个汹涌的这个波涛是与这个西港平静的这个海水是分隔开来的，所以呢，就是英裔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艺术家有一位叫做乔治亚纳的，他在这个地方还创作了许多的这个画作。这个景区的第二项活动呢，是可以沿着Bush Rangers Bay Natural Walk 徒步，这条徒步路线呢，被很多人是誉为墨尔本附近最美的海岸风光线。我们步行到这个 Cape Shank 的顶端呢，可以参观一个叫做讲坛岩，它是在海角的最尖端突出。那它还有壮观的这个玄武岩的一个悬崖。那么这里呢，就是还 大家还可以到这个 The Pines 野餐区享用午餐，那里有这个电烧烤炉。那这条徒步路线呢，我当时去走的时候的确是发现非常壮观，它有很多的这个木头的这个台阶铺成的这个步道，当你在这个台阶上走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说等于是居高临下，可以看到这个海边的很多的黑色的这个岩石。当我们沿着木头的台阶拾阶而下，到了这个海边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岩石池。那这个岩石池呢，很多我们会看到这个绿色的海水非常漂亮。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岩石池中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海洋生物。
那这个灯塔保护区啊，它开放时间是什么时候？
灯塔保护区也是每天六点到下午六点对人开放，同时它也不需要支付门票费用。
好的好的，谢谢焦露。那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到这些地方，到时候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再次感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